请我们读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三章是286页，两节是圣经，286页，三章第16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那我再重复一下，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这个道理在原文是 logos， 我们说过神的话的话在希腊文有两个字，一个是 logos， 是讲的原则性的话，讲到整体启示的话，讲到系统的话，那么就是用 logos 这个字。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与路加约翰哥罗西三章十六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根据希腊原文，这个常字应该翻作住字，虽然这个在中文造词上显得很奇怪，但是呢根据原文应该是，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这里的话在希腊原文是另外一个字，是 rhema， 不是 logos。 这个 rhema 呢是指着生命的话，指着圣灵感动以后所产生那个主观的话，那么也是指着那个有效的话，在我们身上可以叫我们变化的话，那这就是这里所说的 rhema。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 rhema 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想我把刚才两节圣经我们并在一起再读一遍，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 logos 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 rhema 也住在你们里面。哥罗西三章十六节是保罗的秘诀，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是约翰的秘诀。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知道从礼拜五晚上开始，礼拜六晚上礼拜六晚上开始，然后礼拜天晚上，今天早晨跟今天晚上，我们一共用四次的时间来从圣经中的范例来看怎样的读圣经。我们已经看见过马太所给我们的范例，怎样他是一个怎样是一个他被神的话充满的一个人。这个读圣经不止方法要对，人也需要对。那么马太就给我们看这个读经的人是怎样的人。然后我们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我们一同从主耶稣的身上来看他留给我们什么榜样。我想因为关于主耶稣有许多的话我们就不再重复了，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一同从使徒保罗和使徒约翰，我们来找到他们的榜样，他们怎么读圣经，他们手里有旧约的圣经，同时呢有主耶稣留给他们的话，那么他们怎么对待圣经，怎么对待主耶稣留给他们的话。那我们希望能够从他们的身上能找到一些重要的榜样和教训，那这样我们就知道应该怎样的来读圣经。我们知道这两个使徒，保罗也好约翰也好，他们都是主的使徒，都是主的门徒。那么约翰呢是亲眼看见过主，也是亲自跟随过主的，我们的主做了他的夫子，做了他的拉比，做了他的教师，所以约翰可以说三年半之久与我们的主日夜的相处在一起，然后我们的主就百般的教导他， 所以他应该知道怎么读圣经，他应该怎么，他应该知道怎么来对待他手里的旧约的圣经。那么他也知道他怎样的留心听主的话。那么这个是约翰。那么约翰呢，是亲眼看见过，也是亲眼跟随，亲手也是亲自跟随过主的。那保罗就不同了，保罗呢乃是在圣灵里面跟随我们的主，他没有见过我们的主，在大马色的路上，他在灵的深处，虽然外面的眼睛瞎了，他里面的眼睛看见了那位荣耀的主，所以他就做了主的使徒。那么这个是保罗的例子。我想我们今天一面来讲像约翰一样，因为我们都是主的门徒，我们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那么所有主在门徒身上的要求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那么所有主在彼得、雅各、约翰身上的雕刻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的雕刻。不过呢，保罗好像更靠近我们，因为保罗他到底是在圣灵里遇见主，就好像我们当初得救是在圣灵里遇见主一样。所以这一点我盼望我们都有一个很深的认识，我们就像保罗一样，有一次在大马色的路上我们遇见了我们的主。那么所有今天我们与主之间，主与主之间所发生的关系都是在圣灵里的，就好像保罗他所有的关系都在圣灵里。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紧的是要从这两位使徒的身上，我们要找到他们的特点，到底他们不同在什么地方，那么到底他们在什么地方能给我们一些的帮助。我们说过讲到主的榜样，因为他是神子也是人子，所以有的地方我们学不来的，比方说他是人子，是个完全的人，他读一个钟头的圣经和我们读一个钟头的圣经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没有堕落过，所以他的心思不是流荡的。但是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你看也许是一个钟头，也许只有十分钟真正的在那里读圣经，那么其他的五十分钟就不知不觉就浪费掉了。所以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的主也读圣经，我们也读圣经，但是那个果效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地上他的工作，如果把它通通记载下来的话，那么全世界都容不下了。这是不是夸张呢？不是，因为他的一天和我们的一天不一样，他的一小时和我们一小时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榜样能给我们一些教训，但是不能让我们完全的模仿，不能让我们完全的跟随。但是今天晚上讲的这两个人物能帮助我们，因为他和我们也是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他们有失败，他们有成功的地方，他们有蒙祝福的地方，他们也有软弱的地方，他们是和我们有同样性情的。所以呢，我相信主怎样在保罗身上做，主怎样在约翰身上做，主也能够在你身上，在我身上来做。那么讲到保罗，我们都知道他可以说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有人告诉我们，除了主耶稣之外，恐怕保罗就是最重要的人物。因为我们知道，当主耶稣来到，当主耶稣在五旬节那个时候，你记得他召聚了大概120个门徒。如果要把这，要让这120个门徒出去把福音完全送出去，光是要福音化整个的犹太地，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整个的犹太地的犹太人，如果你要这个，要这个120个人在那里背负那个福音的责任的话，他们每一个人的肩膀上要挂几万的灵魂。所以到底他们怎么把福音送出去的呢？经过了30年以后，人们再做一次统计，结果就发现那个时候的基督徒是成千成万，只有30年。自从五旬节开始计算起，30年的时间，无论是乡村，无论是城市，我们知道说整个小亚细亚到了半个的欧洲，你能够保罗他的脚中能到的地方，大概福音都传遍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基督徒是成千成万。那么到底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当然有许多的原因，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就是保罗，就是有一次 神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他。那次他遇见了我们的主，虽然他外面的眼睛瞎了，但他里面的眼睛开启了。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保罗所拥抱的世界是三个世界，是希腊所代表的文化的世界，是希伯来所代表的宗教文化，再加上罗马所代表的政治和军事的文化，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世界。你记得我们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他的这个头顶上有一个记号，一个牌子，是用三种语言来写的，那是拉丁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希伯来所代表的宗教世界，加上罗马所代表的政治和军事的世界，加上希腊所代表的文化世界，整个的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了。这是一面。但是另一面呢，当我们的主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他所得夺的世界，他所赢得的世界，是希伯来文化宗教文化底下的人，再加上希腊文化世界底下的人，再加上罗马政治和军事世界底下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当保罗说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当他说我是大树城的人，我们知道这就证明他是在大树城，是在土耳其那一带，小亚细亚那一带，是一个文化的城。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的希腊有三个著名的大学，一个是亚历山大的大学，一个是雅典的，另外一个就是大树城的大学。路加很可能就是大树大学那里毕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你提到大树城，就特别叫人想起希腊的文化。那不止如此，保罗他也是公民，罗马的公民。为什么是个罗马？他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他是个自由人，他不是奴隶。我们知道说，当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要遇见主以前，他是什么都准备好了，要爬到这个世界的屋顶，就是这三个世界加起来总和的屋顶。他从来没有想到他要遇见我们的主。我们可以说他对世界的眼光是非常锐利的，非常明亮的。但是那次在大马色路上，我们的主遇见他，改变了他。圣经告诉我们，他外面的眼睛瞎了，因为他需要有人拉着他进到城里去。可是呢，他里面的眼睛开启了，他看见了一位在荣耀里面的基督。现在他所看见的人是个宇宙人，头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地上。为什么？因为当保罗问他当主耶稣问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他说你是谁？然后我们的主就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想想看，主耶稣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天上，已经在荣耀里面，保罗这个人再有本领也不可能逼迫在天上的主耶稣，不可能。那为什么主说你来逼迫我呢？很重要，我们知道后来保罗告诉我们说，原来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虽然头是在天上，但他的身体是在地上。今天你打我的身体，你就是打我，你逼迫我的身体，就是逼迫我。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头与身体是同一个命运，同一个境遇，同一个生命。所以我们相信保罗那是第一次在大马色的路上，不只看见了基督，也看见了他的教会。教会原来是基督的身体，这他从前做梦也没有梦到。那这个人是什么呢？这个人是主天，是宇宙人。这个人呢是头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地上。但是保罗自己呢却是一个世界人。我们知道说，因着他是世界人的缘故，所以他的眼光呢乃是世界的眼光，非常的锐利。那么那次他蒙恩得救了以后呢，我们晓得他的眼睛被开启了。那现在他看见了一个世界，是他从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那个世界，他里面的世界，那个看见是他里面的眼睛看见，外面眼睛瞎了，根本就看不见。 那从此以后呢，保罗就180度一个大的转弯。大马色的路可以说就把整个保罗的命运前途完全改变了。他本来是往着这个方向去的，结果他跑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他的雄心大到一个地步，他要全世界，他几乎能够爬到世界的屋顶。但是不要忘记，圣经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意象，一个意象是在但以理书里面，一个意象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一个是但以理看见的，一个是保罗看见的。你记不记得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也看见了一个很大的巨人像，金碧辉煌，叫人非常的可畏。那么这个像呢，告诉我们说，头是金的，肩膀是银的，肚腹是铜的，腿是铁的。原来是代表整个世界历史的流程，从巴比伦大帝国开始，然后接着银的这一个胸部就是代表波斯大帝国，然后呢希腊大帝国，然后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罗马大帝国，今天我们已经到了脚趾头的地方。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代表了整个人类历史的流程。所以如果你要看圣经里面有一个巨人的像，有一个大像的话，代表一个大伟人的像的话，那么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但以理所看见，那一个是人，乃是个世界人。因为是世界人，从表面上来看是金银铜铁，金碧辉煌，你实在来看都是泥土里面的元素。而且不止如此，如果你仔细的来看金银铜铁，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流程是越来越从贵重的往卑贱的方向走。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人叹息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因为如果你看整个的世界人那个流程的话，就是从贵重的往卑贱的方向流的。那不止如此，如果你计算这个金银铜铁的原子量的话，我们知道金子是最重的，铁是最轻的。所以你就发现难怪这个人是站不住，难怪这个人后来石头砸在他的脚上就会把他砸得粉碎。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要清楚，在旧约里面所给我们看见那个巨人，乃是代表整个人类历史的流程。想想看巴比伦大帝国，想想看巴比伦的空中花园，然后想想看后来的这个罗马大帝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可以说从东到西有9000英里，从南到北有3000英里，那样大的一个版图，整个世界都在他们的手上。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希腊大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等他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的时候，他在帐篷里面哭了，人家问他为什么你哭了，他说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梦，尼布加尼撒的王的梦是每一个人都做的梦，人梦寐以求的就希望能够得着全世界，那这个梦也是保罗的梦。所以保罗他正在往这个世界的屋顶去的时候，结果他所看见的，我们叫这个梦啊，实在说来这个世界的梦也是到底犹太人的梦。你知道今天犹太人他们到处受人逼迫，受人讥笑，受人逼追赶，甚至于受人藐视，他们希望有一天等到弥赛亚国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全世界的首要以耶路撒冷做首都，那个时候以色列要全成为世界之首。那么我们知道说众山都要流归这山，这是以色列人做的梦，这是犹太人做的梦。他们觉得今天不行，除非有一天那个有一个超人的像弥赛亚一样，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要把我们从异族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然后最后要给我们一个黄金的国度。那么这个就是每一个犹太人他们都等候所盼望，希望有一天能来到。但是不要忘记，最多保罗所做的梦像犹太人一样，虽然犹太人是在罗马的铁蹄底下，但是你知道吗，他竟然能够是罗马的公民，而且他也能够接触到那个时候的文化世界，就是希腊文化所代表的世界。所以让我们记得，就人来看比保罗好像是达到高峰了， 但就在他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我们的主遇见他了。那次的光照亮他，就把他整个的方向就改变了。他外面所希望的是能够登峰造极，是爬到世界的屋顶，但是他在大马色路上，当他遇见主以后，你看见他所看见那个人，那些宇宙人。现在你看见不只是世界，乃是宇宙性的，比今天他所看见的那个世界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自从他认识基督以后，他说我就看万事如同粪土，不是这个世界不可爱，乃是主比世界更可爱。如果你看见宇宙的伟大，你就看见地球在整个的宇宙里面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非常非常渺小的一个点就是了。但是今天呢，我们为着芝麻的一个点，我们把我们的身家性命就完全的摆上了。所以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虽然我们记得保罗所看见的光乃是宇宙性的，保罗今天所看见所蒙的恩典也是宇宙性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保罗能够说我看万事如同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就是因为他里面的眼睛开启了。那么自从他蒙恩得救以后，你就发现说神就特别使用他。我们知道除了主耶稣之外，在新约里面非常有启示的可以说就是保罗。你记不记得他在他的自传里面，那就是加拉太书里面，你记得他有一段的话，他怎么说呢？我想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你们不需要翻。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好，这是保罗他福音的来源。保罗为什么启示那么大？你知道今天呢，十字架的福音是经过保罗把它解释的那么清楚那么透彻，讲到因信称义，没有人能像保罗一样讲的那么好，讲的那么清楚那么透彻。所以讲到福音的真理，讲到今天我们所得着的福气，讲到今天我们所得着的产业，是谁把它描写出来？你读到以弗所书的，他给我们看教会不是普通的一栋房子，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请我们记得，我们知道那个充满万有者就是基督，只有基督能把宇宙的万有都充满了，然后呢这个丰满从他里面满溢出来，那就是教会。所以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教会太小太小了，今天保罗所看见的教会乃是宇宙型的。当他看见了那个大的亮光以后，他就愿意把他一生完全的投入在里面。那我们知道这就是保罗的故事。那么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点保罗的启示，我们就知道保罗的启示真是太大太大太大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他的启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说是从耶稣基督来，然后他接着就讲他的故事。所以如果你仔细来读的话，你应该就可以知道他大概什么时候得着这个启示。所以读圣经你一定要上下文读，就会很清楚。然后他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是怎样激励逼迫残害神的教会等等等等，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深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那这个就指着在大马色路，大马色路那一次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保罗里面。然后下面他说什么？下面他说，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意思就是说，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没有和属血气的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换一句话说，他没有和彼得商量，也没有和约翰商量。彼得、约翰他们是见过主的，他们是从主那里领受教训、领受教导，他们是主的门徒。 所以今天呢，按理来讲，保罗应该是与他们商量，与他们来往，与他们沟通，与他们交换意见，然后他们才，保罗才会晓得到底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样的福音。但是你看保罗自己怎么说呢？他说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巴去，后来又回到大马士。所以你读这个前后文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呢，保罗他在大马色路上看见了我们主以后，他看见了亮光是不是，他看见了那个异象是不是，但是现在圣灵需要对他解释，需要把整个的教训，把整个的福音给了保罗。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他没有和别人商量，他所有所领受的福音是完全投手的，是直接的从主耶稣耶稣基督那里接受过来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保罗是什么时候接受了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他既然说我不是从人领受的，那就证明说这件事是在他碰见彼得碰见约翰以前的故事。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这一段圣经的话，那毫无疑问的就是当他到了阿拉伯的旷野，他在那里三年之久。阿拉伯的旷野，你如果仔细的读加拉太书的话，你就发现那就指着西南旷野说的。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摩西当初是在西南旷野领受了神的话，神的圣言就传给摩西，那摩西呢就接触了那个时候最高的文化。那么现在保罗呢也接触了他当时最高的文化，那就是希腊文化，一个是埃及文化，一个是希腊文化。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摩西没有受这个埃及文化的影响，保罗也没有受当时文化的影响。你看这非常重要。那么在这里怎么说呢？这里说他的福音是不是人教导，也不是从人领受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很清楚，就是那三年当他在阿拉伯旷野的时候，结果呢耶稣基督就启示给他。那么耶稣基督怎么启示给他？到底保罗的启示是怎么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很快的稍微形容一下。首先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保罗啊，在他没有得救以前，神已经给他很好的装备，因为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那么因为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在加马列的门下严格的受教。我们不知道他是大概多少岁的时候到了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他是长在大树啊，长在那个文化城，我们知道。那么但是呢，等到他大概有几岁，我大概是相当大的时候，他就到了这个什么地方，就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呢，他就参加了，就加入了一个拉比的学校。那么在这个所有拉比学校里面呢，这个最著名，当时最著名的一个，那就是加马列。这个当时最大的拉比就是夫子里，那么在犹太教里面呢，这个最高的最大的拉比他们叫拉班啊，不是这个拉班舅舅，不是雅各舅舅拉班，这个拉班意思就是说是拉比里面最大也是最严格，那最当时最大的一个毫无疑问的是加马列。那么保罗亲自告诉我们说，他是在加马列的门下，就在所有拉比学校里面，有的松一点有的紧一点，这个是非常严谨的一个教门，非常严谨的一个教门。然后保罗呢就在拉比学校里面读书，那么就这个就等于什么，就等于今天我们的大学。那么保罗呢，如果从拉比学校毕业以后，这就像今天的教授一样。不过呢，保罗他那个时候所读的大学，那个教科书只有一本，他所读的系也只有一个系，是一个系也只有一本的教科书，那就是旧约的圣经。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保罗所受的训练。那其实呢，保罗在十二岁以前呢，我们说过十二岁以前，这个他们犹太的小孩子都需要会背《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民数记》15章37节到41节， 欧亲呐、啊，你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然后呢，他一定会几首这个赞美的诗，就是诗篇113篇到118篇。然后呢，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五章一定是很熟的。然后呢，利未记第一章到第八章，那特别讲到一些这个一些这个礼仪的东西，那么等等等等。那么到了12岁以后，到了12岁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知道，到了12岁的时候，那么他就做了律法之子，就像我们的主一样。然后，许多的犹太人，他们的圣经就这么多了。我们在一般的平均的犹太人，大概到了这个时候呢，就算是到这个时候就算是告一段了。他们没有说是再往前走，可是保罗不同。保罗呢，他就继续的往前深造，那这个就是加马列门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大概也是花了几年的时间，也许跟大学差不多，大概也是3-4年的时间，他们才算是读完的。那么等到你读完了拉比以后做什么呢？那么然后就开始教导神的话，他就变成圣经的教授，那么他就要到处把神的话来告诉别人。不过我觉得犹太人中间有一点非常好，因为他们后来他们有一个约定，就是所有的圣经的教授，所有的拉比都不可以凭着教导神的话在那里养生的，不可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每一个拉比毕了业以后，你一定要找自己的一份职业才可以。意思就是说，你可能是执帐篷养生的，你可能是牧羊养生，你可能做这个做那个，你可能是写文稿养生的，这是你养生的这个，这是你谋生的一个工具。但是你绝对不能说，我今天是靠着我来传授神的话，我来介绍神的话，然后我得出好处，他没有。因为我们知道神把话交给犹太人，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神把圣言托在他们手里，所以他们觉得神的话是不能够做牟利的工具的。今天你把话给出去，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你是传递神的话，没一个人可以因着这个，他的这个口袋里面，他就增加他自己的财富，是不可以的。所以他怎么办呢？你看，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职业，那个职业有的人支帐篷的，有的做这个做那个，所以保罗是个支帐篷的。可是呢，他却是一个拉比。那么如果他是拉比的话，你就知道他所受的教育不是平凡的教育。现在他们来读旧约的时候，就不再是像律法之子那么读那么一点点，不是，现在你看见说他就花了很多时间在那里读。那么我们知道据我们所知道所找到的资料，保罗在那个时候大概他读圣经的时候，大概最少用了4个不同的方法。这个普通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字面上的意思，所以呢，保罗如果读圣经的话，他首先一定要把字面的意思把它弄清，这个要很重要啊。所以这个是字面的。那么到时候呢，这个希伯来原文是怎样的，那么这个要把它弄清楚啊，是多数的呢还是单数的，那么这个都非常重要。然后呢，等到你这一层读了差不多了以后，然后第二层呢，就是要深一点的了。那么现在你要读出这个字面背后比较深的意义，所以这个不光是字面的意义，这是比较更深一层的。那么这个呢，是特别不是对一般的人，是对一般比较有智慧的读者，那特别是做拉比的，他们一定要不光是懂得那一段话，而且字句，而且要懂得那个字面背后重要的意义。你根据上下文，你可以从里面导出一个更深的意义来，这是第二个层。到了第三层的时候呢，那就是有一些意义你找不出来，你不知道什么意思。比方说产业这个字吧，我举个例子，你如果仔细的读产业的话，你发现呢，当你这个读这个比方创出利民生这个5卷圣经，那里面如果你找到产业这个字，一定是指着迦南美地这一块地来说，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呢，那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得到一个产业，就是他们那块地，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迦南地，迦南地是他们的产业啊。但是等到你到了诗篇以后呢，你就发现呢，这个字啊，那个意思就不同了。 这个字是到诗篇以后才慢慢就开始不同的，前面创出立名声这个字是一定是指着那一块迦南地说的产业，就是迦南地，迦南地就是那个产业。可是呢等到到了诗篇的时候，你发现呢不只是以色列那块地是以色列产业，那个产业有另外一个意思，乃是指着以色列民以色列百姓是神的产业来说的。所以现在你发现这个产业一面指着一块地，一面乃是指着一个百姓，就指着以色列，以色列人说的。所以这个你普通可能不会注意到，你除非你好好的读创出立民生，再读到诗篇，然后你要把它分析过，你把它找过，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经过分析归纳，追踪最后的结果，你导出它的意思来。那么弟兄姊妹，这种 找出来的意思是你做过研究的结果，是做过查考的结果，是追踪的结果。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容易，我们现在有 concordance， 有圣经汇编，现在我们有电脑，你电脑一按，比方说你要讲产业，那么它所有电脑就会把所有的产业都告诉你，所有的产业都列出来，那么好，你可以把它分析一下，你归纳一下，这个很容易。但是那个时候呢你要知道没有 concordance 这个东西啊。你记不记得最早编 concordance 的人叫什么，是什么人呢？就是 Crudence。这 Crudence 他把他一生啊所有的钱都花在编第一部的圣经的汇编，那是人类历史第一部最好的圣经汇编。那么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有什么，所以他完全靠他脑力在那里分析，在那里追，在那一个一个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再整理一下，所以到最后啊他整个脑的负荷力太重了，所以后来就疯掉，他真的疯掉了。疯掉了以后呢，他后来休息了一会儿，他是不是就放弃了？没有，他继续的做，做了到最后呢还是疯掉了。所以你每次看到那 Crudence Concordance 的时候，你要知道有先人为着你我今天能明白圣经，他把他的命迹就摆上了。所以今天说你 Young's Concordance 或者 Strong Concordance， 这两个 Concordance 是骑在 Crudence 肩膀上面，所以现在容易的很多，所有的电脑呢就根据 Young's 或者 Strong 的 Concordance 再把它弄来，那么这个圣经汇编当然方便。那今天很感谢中文就已经有了原文汇编，比从前进步太多了。所以现在我们来读圣经要找第三层的意义，难不难的？不难的。比方说丰满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呢？你要把这个保罗所讲的丰满把它通通放在，或者讲的奥秘这两个字什么意思，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呢你把它归纳，然后再分析，最后你能找出它是什么意思来。好，这就是第三层的意思。第三层就是说现在你要更深入，要知道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温柔，什么叫忍耐，它不是你所领会的，也不是他所领会的，乃是你从神的话里面去综合，去归纳，去追踪，最后你会得到一个结论，你说你终于找到他的答案了。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第三层。保罗当初在拉比学校要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他需要做这个功夫的。那么最后呢一层就是表号的啊，意思就是说有的就是你没有办法用字面能够领会它的。比方说歌中之歌吧，所有犹太人他们读到歌中之歌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乃是指着所罗门，乃是代表耶和华，那么苏拉米女呢乃是代表以色列人，所以这个乃是神和以色列人百姓中间的对话。那么那个时候你如果来读诗歌中之歌的话，你知道里面所有的话都是表号的话， symbolic 是象征性的，是寓意性的，你不能够把它当作字面的。所以这个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最后呢你能够读出它象征的意思出来，或者属灵，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属灵的意思，或者这就是灵异的这一层。我想我再把它重复一遍，第一个层是字句的一层，第二层呢是深，就是深意，深意就是比字面呢要更深一点，深意的一层。那第三层呢，那么是研究的，就是搜寻的最后的结果。那么第四层呢就是灵异的这一层。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真的如果保罗能够把这几层都把它好好的研究过，那么你知道很有意思啊，这个第一层啊，这个希伯来文叫做 Peshat， 我就随便发音的哈，我 还有一个呢，第二层呢叫 ramas， 第三层呢叫 derush， 第四层叫 salt。 那么好，如果你把这个希伯来文呢头一个字，比方说是 prds， 把刚才我所说的 pershat ramas derush salt， OK， 如果你把它第一个字母把它放在一起的话，就是 prds。 那么这是我假定这样哈，这个我是把它翻成英文的。那么你如果把这个四个字放在一起呢，你发现刚好是另外一个字，就是希伯来另外一个字，那个字是什么呢？就是 paradise， 就是乐园。所以你懂吧，什么时候你这四面都顾到了，那么现在你可以说你读圣经可以说读到家，你到了乐园里了。你记不记得保罗告诉我们他到过乐园听见隐秘的声音，你的所有那个时候做拉比的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到乐园能听见那个最隐秘的声音。那么他们认为说，你怎么能够听见神的奥秘，你怎么能听见神的秘密，你怎么能听见神心跳的声音呢？那就是你要经过这四层的努力，最后你终于到了乐园。所以让我们记得，所有的拉比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达到这一层。所以请我们记得，保罗在没有得救以前，神暗中已经在他身上工作了。所以你看见他对于神的 Logos， 我们说过在以赛亚书里面的话，旧约圣经里面那些话，那些 Logos， 那现在呢神为着要把那个启示给他，因为他的启示是大的，所以呢神就把保罗放在加玛列的门下最严格的一个教门，然后呢让他用功努力在那里追求神的话。那这里面你经过三年四年以后，你只有过来人才晓得，今天这个 university 大学叫做 university， 有人说是有你玩四年，那么可能今天很多人是有你玩四年，好像一点没有不辛苦，其实他们也是身经百战，就考了那么多少次的考试。但是保罗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他不是求名也不是求利，他所巴望的就是能够进到乐园，就巴不得能够在神的话语面前下功夫到一个地步，神能亲自对他说话。弟兄姊妹，这是拉比，这就是拉比学，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这就是当时保罗在那个时候拉比的学校，他所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一个教育。在保罗蒙恩得救了，现在呢等一等你就知道说保罗到底他怎么这个。所以那么等一等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特别读保罗的时候，保罗书信的时候，你就发现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所以呢我个人相信，保罗虽然到阿拉伯旷野去，他乃是把整本的旧约带到旷野去，但是他不需要拿着书卷去，他不需要，因为就是当时他所受的教育，他不需要把这个书拿带，把整个三十九卷圣经带到旷野，他不需要这样做，他这个人去了，整本圣经可以跟着他去。那么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就给弟兄姊妹看见说，保罗那个是神当初怎么样把 Logos 是丰丰富富的存在保罗的心里，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功夫的话，保罗怎么会得到启示？为什么保罗的启示到一个地步，甚至于这个，甚至于彼得说，他是我们的弟兄保罗啊，他这个讲到他说他的书有难解的地方，你们不要强解，好像强解别的经书一样。所以连彼得都认为保罗的启示是大。那保罗的启示从哪里来的？那不要忘记了，不错，他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但是等一等你要看见，我们再来读他因着得着启示，然后他就写在罗马书，写在加拉太书。那么现在你从罗马书加拉太书你就去找，你就能够找出来他怎么得着的，那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然后呢，你看见保罗自己对我们就是很重要的榜样，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那我举个例子好不好，我们现在先来，我先给大家一点统计的数字。比方说现在我们把保罗的书信啊，你把保罗的书信所有他引旧约圣经地方都把它找出来，那这是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你把所有保罗他这个所有的这个都把它找出来，那找出来以后呢，你就发现是这样， 就是说保罗他所写的书信啊，我想我是把希伯来书不算在里面啊，希伯来书有的人认为是保罗，有人认为不是，我现在不把它算在里面。所以保罗书信是哪几本呢？最早写的他可以说分了四段，第一个阶段写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最早的，然后呢他写了哥林多前后书、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那么这是第二个阶段写的。然后第三个阶段写的是四本监狱的书，那就是以弗所、哥罗西、腓立比还有腓利门，那么这是这几卷书。然后呢最后写三个题，我们中国叫题字书，因为是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啊，题字书。所以这样大概就是保罗所有的书信。那么现在我们从他的书信里面，我们看他怎么用圣经，他怎么引旧约的圣经，你就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很熟还是不熟。你要知道到底他是怎么样来对待圣经的。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给弟兄姊妹看，他一共，或者这样说，你如果仔细把他的这个书信找出来的话，他引用，直接引用旧约圣经，就是等于把它背了然后把它引过来的，那么这样背了把它引过来，所以这个几乎等于一个字都不差的，一共有93个地方，全部有93个地方。那么还有呢，有97个地方他不是直接的引，他是根据他的记忆把它融化了一下，稍微把它改了一下，就是把它修一下，就是说他表达的时候那个意思完全是旧约的意思，不过他可能用了一点话，换了一下话，所以这个我们叫做暗指，这个不是指着直接引的，这是间接把它引，这个有点暗示的，那也是从旧约的借来的。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几乎有200个地方，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可以说是200个地方。那么暗指的我们知道你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去背它，那个功夫不大，那个只要你记忆稍微好一点，我现在背圣经大概都是暗指的啊，所以你们看这个背了一句漏了两句，常常这样子。但是保罗不同，你看看保罗那个时候，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没有 concordance，那个时候没有经文汇编呢，那个时候不能这个打小抄的不行，但保罗写下来的时候，他背圣经的时候，你等一等，我指给大家看，他是一会儿马拉基书，然后一会儿创世纪，然后一会儿哈巴谷书。那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的圣经不是我们这样的圣经，现在我们这个还可以啊，但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时候完全是书卷，是个皮卷，而且那个时候根本不分节，这个才麻烦。今天呢我们分节了啊，我们知道三马太福，我们知道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知道那一节，然后呢哥罗西3章16节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然后提摩太后书3章16节，那都是很重要的圣经，这个我们会背，原因我们已经把它分了节，这是后来的事，那比保罗那是根本没有，他的这个圣经是一片的，你看见吗，整个创世纪是一片的，然后呢这个以赛亚更麻烦了，就这个66卷是一片，我们是把它分了66章，它是根本是一片的。那么现在你要从里面抓住一句话，从这里抓来，再从这里抓来，再从那里抓来，我告诉弟兄姊妹，除非你把它背过来，没有可能，因为那个时候你根本没有 concordance， 你没有，你只有这样把它存在里面，你才有可能。所以你就看见说，现在你还不知道保罗花了多少功夫。现在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在这个九十三次的里面，他从旧约选了几本书呢？一共选了16本书。你知道旧约整个是39卷，他从16卷里面把它引出来，而且四分之三呢是从摩西五经选的，然后以赛亚25个地方呢是从以赛亚那里这个引来的，还有呢19个地方是从这个是从什么诗篇那里引来的。那么在这个93次的里面，你知道吗，非常有趣的，罗马书就去了53次，意思就是说你今天所看见罗马书16章啊，这个几乎是许多的圣经节把它堆起来的，圣经节把它堆起来的。那么你仔细去看的话，彼得保罗背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他几乎是，你如果跟旧约一对的话，我们今天不需要去对他，懂得原文的告诉我们说，几乎是一五一十的完全的把他背过来，完全的把他带过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比方说哥林多前书十六次，那么哥林多后书九次，加拉太书十次，以弗所四次，提摩太前书一次，提摩太后书一次。所以你看，你如果读这些圣经，你看一下一个字都不漏的。那当然了，那个九十七次暗示的那些就不同了，暗示最非常有趣。你就发现呢，保罗每一封书信他最少他都引到旧约的圣经，换一句话说，保罗没有一个书信几乎没有提到旧约神的话，没有。那除了腓利门书，腓利门是唯一的例外啊，因为腓利门呢是个，实在说来，腓利门对保罗来讲是一个个人的信函，所以在腓利门里面保罗好像没有引到旧约的话，那这是唯一的例外。所以你看见没有，保罗他因着在加马列门下严格的受教，现在当他发表神的话的时候，他乃是根据神第一遍说过的话。你看见吗？他是从主耶稣那里得到启示，没有错，可是他的根基呢是从旧约神的话出发，因为旧约的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如果今天你没有让神的话来充满你，你怎么能够会得着启示呢？所以让我们记得，所有的启示都是根据 Logos， 乃是根据神已经说过的话，现在呢神再说一遍。不过保罗不同，保罗是写圣经的，圣灵感动他，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借着耶稣的启示，就叫保罗能看得非常非常的远。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根据我们刚才所找到的那些资料，你就看见说保罗根本是把整本的，几乎把整本的旧约放在他的心里的。所以我个人完全相信他到阿拉伯旷野，他不需要把那个旧约的圣经经卷带去，他不需要，因为那些的话已经丰丰富富的藏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后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读圣经，他说我们应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 Logos 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心里。这是他自己的经历，因为当初他是丰丰富富地把基督的 Logos， 把那个神的 Logos 存在他里面，所以他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启示。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好，我们感谢主，我们稍微说一点点就好，我想我们没有时间。那么等到保罗到了阿拉伯旷野的时候，你看见吗？当他与主面对面的时候，你现在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后下面，然而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的生命。犹太人一面是对的，他们是研究圣经，他们是查考圣经，而且以为内中有永生，而且这个为着这个基督做见证的就是这本圣经。但是有一件事，主责备他们，然而你们不肯来到我面前的生命，不肯来我这里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这一个犹太人，十足的犹太人，他到了西乃山，到了西乃的旷野，现在他来到了这一位主的面前。现在这位主是复活的主，圣灵自从他相信耶稣基督以后已经住到他的灵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他心中所有的不过是 Logos，但是现在需要圣灵把那个 Logos 再吹气在上面。那么因为保罗现在来到了基督的跟前，来到了主的面前，你看主就把圣灵给他，主就把启示给他。所以呢，我们相信后来为什么他把罗马书给我们，把加拉太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把神的话带到阿拉伯旷野，然后就在阿拉伯旷野，神就把一些重要的启示给了他。我举两个简单例子，因为我们时间实在是没有，所以我想我很快的举一个例子，好不好？举两个例子。我们一个例子，我想我们看一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那这是非常有趣的一段圣经。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
flesh.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我们注意，这是保罗回忆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耶稣那个光景，因为他的确看见了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但是非常有趣，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什么经历呢？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那个原文就是那曾经说要有光的那一位神，他把他光照在黑暗里，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可见的，当保罗想到他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也许他在阿拉伯旷野看见的，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他现在才明白了，原来啊，他就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所说的，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在那个时候的保罗，他里面根本是黑暗，里面是空虚混沌的，然后结果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在那个时候在大马色路上已经在保罗身上开始工作了。结果呢，你看见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福音的光就照在保罗的心里，结果呢，他就看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他所读的圣经是旧约的圣经，旧约圣经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现在保罗怎么引那些圣经呢？他说那吩咐光，那说要有光的那位神已经把光照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呢，我们就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弟兄姊妹，结果保罗就得救了，保罗就蒙恩了。那么现在保罗问一个问题，我所读的创世纪是讲什么？是讲创造。那么这个和我得救有什么不同？我有什么关系呢？今天保罗那个这个什么，在创世纪第一章是给我们看见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个是神的创造，是他旧的创造。那么今天呢，我在大马色的路上，我遇见了我的主。那个故事是什么呢？那个故事就是神说要有光，那个光就照在我的里面，结果呢，就叫我能看见了我的主。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新的创造。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我若记得不错，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在原文就是新的创造。那保罗从什么地方找到这个光？他从什么地方能告诉我们说原在基督里乃是新的创造呢？没有别的原因，如果创世纪所讲那个创造是旧的创造的话，那么现在呢，保罗乃是新的创造。保罗这个新的创造怎么来的呢？就是他本来就像地球一样渊面黑暗，空虚混沌，但是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光照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他就开启了个新的世界，从此以后保罗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新创造这个观念从哪里来，保罗怎么会有这个观念？你看这个名字是保罗给的，但是你看见一面来讲是保罗，另一面来讲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当你读到这个，你知道保罗，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也许他读到这个，读到什么，读到创世纪，你知道读到创世纪读到什么地方？读到十五章。我想所有犹太人特别是拉比，那这个创世纪实在熟得不得了啊！十五章那里告诉我们，那天呢大概是与亚伯拉罕呢和这个谁呀、和他的妻子莎拉大概坐帐，大概是在帐篷里面，看那个样在帐篷里面，因为后来呢是神把他拉出来啊，意思叫他从那个帐篷里面出来。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在野地又住在帐篷里面，那么这个两个老的是相对而，大哥，我现在是完全凭丰富想象力啊，这个两个老的呢相对而坐，两个人看来看去，你想想会看出什么结果出来。那亚伯兰看看自己，那个你知道他们年龄都很大，然后呢他们又没有儿子，亚伯兰看看自己摇摇头，看看他的妻子也摇摇头，那么看看呢天花板呢是这个帐篷，看看地呢就是不毛之地，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还有希望，这个人没有太大希望。所以难怪那个时候神告跟向他显现的，他说神对他讲说要给他后裔，他说但愿这个某某人活在你的面前，你知道他没有希望的。但是感谢主，那个时候呢，当人呢被自己的苛责包围的时候，神就把他仿佛把他从帐篷里面就拉到外面去， 然后呢，神叫他往天上看，他说那天上的星星你能数得过来吗？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主神告诉他，你的后裔也将要如此。然后呢，保罗怎么说？不是，比亚伯拉罕，圣经告诉怎么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你要知道吗？这个相信的相信啊，这是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而且呢，神算他为义也是第一次。那么你晓得，保罗是受过专业教育的，他知道说，如果他有这个解经有一个原则，叫什么原则？叫做第一次的原则。什么叫第一次的原则呢？如果有一个作者他写论文，如果他写论文的话，那么如果你看他论文看不懂，如果这个作者是很会写论文很仔细的话，他如果出现了一个名字第一次用的话，那么你一看不懂，对不对？不懂但是不要紧，如果有一个名字不懂，你去追这个名字哪一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如果他是负责的作者的话，如果他给一个名词，他一定第一次出现他一定要解释的。一个会写论文的一定是这样，除非他不会写，那没有话讲。那么现在呢，我们的神如果写他的话的话，如果有一个名词我们要明白它，那么怎么办呢？你一定要追这一个名词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那么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一定有解释的，那么然后呢，你就从那个地方能够找到那个属灵的意义。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的爱，这个第一次圣经提到爱是创世纪二十二章，是亚伯拉罕爱以撒。第二次提到爱是以撒爱利伯家，所以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做爱。我想我不多说，因为我们实在没有时间。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圣经里面很多很多，如果一个词你不懂的话，你看这个圣经第一次什么时候出现，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好，现在呢，保罗他也许就在那个时候，他我不知道，因为他从来没有注意到，他从来也许没有想到说，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信亚伯拉罕，圣经说亚伯兰信耶华，耶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保罗蒙恩得救了，现在圣灵住在他的灵里面，那么神的 Logos 就是创世纪十五章这个第六节这些话在他里面，忽然间他里面亮，忽然间也许他看见说，哎，这个是不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信啊？然后呢，他的头脑像电脑一样，然后去找那个档案了，然后呢一下子找到第一，从第一章开始一直滚到这个时候，他发现扫描过了以后果然是第一次啊。你知道这个最近这个电视广告上有一个很有趣的广告，这个父亲不替孩子买电脑，那孩子问他说，爸爸为什么你不替我买电脑？他说，爸爸的头脑比电脑好。那你知道保罗那个时候的头脑就比电脑好，所以你看嘛，他那个搜寻最后的结果，你看是什么？是第一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有神的旨意在哪里？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神开了他的眼睛，他从此来没有看见的。他忽然间明白过了两件事：第一，亚伯拉罕神称他为义是在他受隔离以前还是受隔离以后？所以你看见后来他一问这个问题，他里面眼睛明亮，不是在这样律法以后，如果在要律法以后的话，人是因为行为称义，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神算他为义，圣经说是因为相信所以称他为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没有看见哪一点呢？他从前以为说只有以色列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现在他才忽然眼睛明亮过来，那些所有与亚伯拉罕一样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知道这是后来他告诉我们的，后来你在罗马书在加拉太明明告诉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今天去问任何的犹太的拉比，他你打死他，他也不相信说我们这些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不相信，他们相信只有亚伯拉罕，只有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这个犹太人是个世世祖祖的犹太人，就是犹太的拉比，是犹太这个拉比学校里面的教授保罗。你看他现在
圣灵光照他的时候，忽然给他看见，你往天上星星看，你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现在光慢慢来了，等一等，你读创世纪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后裔的时候，有两个形容词，对不对？一个是天上的星那么多，还有个呢，海边的沙那么多。好了，现在他明白过来了，原来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地上的子孙就是以色列，像海上的沙一样，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弟兄姊妹，现在你再来读圣经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属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等到他写到这个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他说按照肉身来说，我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两个有没有错呢？没有错，一个是指着天上的星星，一个呢是指着海边的沙来说的。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原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一面是属天的，一面是属地的。神给以色列人是个实实在在那么一块地，就是今天的迦南地。但是神给我们的乃是属天的祝福。所以你要小心和犹太人一起做生意，如果你和他做生意的话，你知道因为神祝福他把所有地上的祝福都给他，所以你口袋的钱就跑他的口袋里。但是呢，因为神要叫你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所以呢，你所得着的祝福是属天的祝福。弟兄姊妹，所以你再一读下去的时候，你慢慢就看见了，原来旧约圣经每次讲到迦南地，对我们来讲都指着我们的产业来，都是属灵的产业来说。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得着乃是属天的福气。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对以色列人的都是属地的，对我们的都是属天的。那么现在你再来读保罗书信，你再看见保罗就为我们解开了整本的创世纪，解开了出埃及，解开了从创世纪一直到路德记，你都能够解开。为什么？因为现在你终于找到一把钥匙。对于犹太人来讲，创世纪只是创世纪，讲到天上的星有那么多，他绝对不会想到基督徒的，他绝对不会想到因信称义的。但是保罗呢，就从这里他发现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你看看保罗在那里讲，在保罗在那里说的时候，你看他多么清楚，多么透亮。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就这样的从耶稣基督那里得着什么？得着那个启示，然后他把一个真理一个真理给我们。所以你看见他几乎没有一卷书没有引旧约神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保罗怎么读神，为什么保罗他的启示那么大呢？我们常常羡慕说一个人他的树这个树好大，我们不知道他的根有多深。就是三年的阿拉伯旷野，想想看弟兄姊妹，就在那三年他单独的与主相处，他来到主那里得生命的时候，你知道他那里面刚刚生下来那个生命是那样的火热，然后呢就是那三年，我们几乎像就是那三年，神就把那个大的启示给了他。所以后来神就借着他写了罗马书，写了加拉太书，写了哥林多前书后书，讲到启示最高的时候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实在是高级的一本书，讲到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讲到罗马哥罗西是讲到基督怎样是头，以弗所讲到教会怎样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就把他当初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的那个意象就介绍给我们。所以难怪他后来告诉我们说，他的故事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我明白吗？保罗怎么得到启示的呢？对于保罗来说，乃是圣灵已经重生了他，那现在圣灵就把他外面神他所明白的那些神的话就把它变成人了。你看同样是创世纪十五章，神没有给他另外一本圣经没有，所以你看圣经 Logos 乃是根基，你不能跳到 Logos 外面去，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就好，好不好？我们就可以很快就结束这一段。我举一个例子，你就看保罗是怎么读圣经的，好不好？我们翻一下这个，我们翻到这个罗马书第三章，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呢，从第十节到第十八节，你如果仔细读这一段话啊，你仔细读这一段话，这一段话很稀奇啊。就如经上所记， 然后你看啊，中文有一个引号，然后下面到十八节呢，最后有一个引号。那我们以为呢，他所讲的经上所记就是一段的话，其实不是，其实这个是实景啊，是圣经里面的实景。就是说他把旧约圣经里面好几些的话把它放在一起。我举个例子，你们如果读的话啊，你从十节开始读，那么你看好了，十节到十二节它是引诗篇十四篇一节到第三节，还有五十三篇一节到第三节的话，你看是把两个加在一起的。那所以他要从诗篇第十四篇要跳到五十三篇，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没有，根本没有这个可以说没有这个圣经汇编的啊。那么然后呢，十三节呢，我们知道就是引诗篇第五节的话，又回到诗篇第五篇第九节。然后呢，到了下面，那么然后下面说，你们的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叫什么蛇，蝮蛇的毒气。那么这是诗篇一百四十三篇三节的话。然后满口是咒骂苦毒，这是诗篇十节诗篇第十节的话。然后呢，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是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这是以赛亚五十九章七节到八节的话。然后呢，他们眼中不怕神，你看这一句话又跳了什么，诗篇三十六篇一节的话。你有什么，他为了要证明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你看见没有，一段话像这一段话这么有权威，你看见都是圣经里面的话，都是神的话。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保罗他不是把圣经背过来的话，他怎么可能写罗马书这一段圣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找到一个秘诀，保罗他亲自告诉我们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 Logos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我们不知道保罗用什么方法，但是保罗自己告诉我们，用各样的，什么方法都可以用。有的人记忆好一点，他可以背；有的人像我记忆不好，只能够理解的，或者多读几遍都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了，在教会历史上读圣经最少有两个方法，实行上的方法。一个就像坎伯摩根一样，坎伯摩根他读圣经怎么读的呢？你知道坎伯摩根被认为是解经之王啊。我们最近刚刚听到史伯克弟兄的故事。史伯克弟兄他被公认是二十世纪最属灵的一个伟人。那么他得了几个人的帮助，第一个得帮助的就是坎伯摩根，他可以说是坎伯摩根这个年轻一辈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非常非常杰出的一位。那么大家都知道坎伯摩根被称为解经之王，可是他人家问他，问坎伯摩根说，摩根弟兄，你告诉我们到底读圣经的秘诀是什么呢？啊，他用英文讲，他说汗水啊，汗水啊，有更多的汗水。今天为什么我们读圣经这个读不懂呢？因为我们没有汗水。有没有人读圣经读出汗来的？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去吃饭，你知道有的时候啊，我们说是去吃别人的饭，我们吃出汗来，那么给别人吃饭吃出泪来。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圣经有没有读出汗来？那个坎伯摩根的秘诀，他说汗水啊，汗水，更多的汗水。为什么？他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进他的这个 study， 就进他的这个书房，十二点才出来。他所有的报纸都变成晚报，他从来不看早报，不是他本来订的早报，结果都变成晚报。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他六个钟头好好在圣经里读书，那是怎么读？那刚开始怎么读？那个时候新神学派最厉害的时候，在英国。那么后来他六十岁，大概六十几岁做个见证，他读了圣经六十年以后，他做了个见证。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多少岁，他怎么说？他当初怎么读圣经？他用了七年的时间，七年。他说他每一卷书，他绝对不看任何参考书。那这个是对的。我盼望告诉年轻弟兄姊妹，如果你一看圣经一下就看参考书的话，你很容易就跟着别人走。尤其如果你今天在图书馆里面，你随便抓一本，很可能第一本的书就是新派的书。那因为你不知道，你根本不懂嘛，所以你就跟着别人走了。所以坎伯摩根给我们一个秘诀非常要紧，就是基督徒圣经一定要你自己像一张白纸一样，让神来对你说话。所以怎么办呢？你怎么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藏在心里呢？那坎伯摩根的办法是这样，你可以学也可以不学，每一个人不一样。因为坎伯摩根是理解力非常强，他这个记忆力不是那么好，但他理解力很强。所以怎么办呢？他告诉我们说，他每一卷书啊都读五十遍，一定从头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读到五十遍，然后才拿起笔来做笔记。他说在那个以前绝对不拿笔做笔记。 然后把他的心得写下来，然后才看参考书。我们不要做极端的人。那有的人觉得我只要从神那里领受就给他参考书，从来不看的，这个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要知道，不是不要看参考书，问题就是谁先进到你里面，神的话呢还是参考书的话。所以你看见吗，坎伯摩根他就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他的心里，所以难怪坎伯摩根站起来解经的时候他是解经之王。我们看他的树很高很大，我们不知道他根有多深。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他从来没有上过正式的学校，也没有上过圣经的学校，也没有上过神学院，但是不要忘记，他今天可以成为神学院的老师，他今天可以成为许多读圣经的帮助。原因在什么地方？他是丰丰富富的把基督的话存在他的心里。那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这样，就是我也是个很重要的方法，如果你的记性很好的话，那么我觉得应该呢把神的话好好的把它背过来，就像保罗一样。那这个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大了。我在巴西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帮助了一班年轻的弟兄姊妹，然后我就鼓励他们读圣经。那我自己这个背圣经不行，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梦，这个梦我希望能够实现，就是我希望啊有一天我在巴西能找到27个年轻人，一个人背一卷新约的圣经。然后呢，万一有一天巴西呢变了颜色了，不知道变什么颜色啊，不一定是红的，反正是变了颜色，那么然后呢，那也许圣经不能够再读了，那但是最少你知道这个圣经就在他们的里面，那么可以从创世从马太福音可以一直背到启示录。所以我常常告诉他们说，我说这只是我一个梦，我不知道这个梦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当初我那样想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个会实现，因为有人告诉我说，他说你看呢，全世界的历史有没有一个伟人呢是在赤道以南出现的。所以呢，我虽然在巴西十几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抱很大的盼望，我想大概不行，在这个巴西大概这个可以梦，做梦可以不会实现。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在我要离开巴西以前，就那么一两年，不知道为什么神在巴西就兴起了一班年轻人。那么很稀奇，他们就告诉我说，他说你一定要来帮助我们，现在我们告诉你，我们许愿，我们愿意下一定一个决心，我们每一个年轻人一个人是一卷的圣经。我起头笑笑，我不把它当作一件真的一回事。我说好，那这样呢，我说我半年以后我希望能回来一次，那你们每个人都要背了，我们要用这个电视啊把它拍下来，那么有电视为证啊，你这个背的错背的对。我说一定要背，一个字不差才可以，要把整本圣经背下来啊。那么你知道起头呢都是姊妹选了什么马太福音了，什么弟兄都是胆子很小啊，要么是什么以弗所书了什么，有的人呢甚至要背腓立门书啊，真的很难为情的。但是呢这个弟兄们有几个很勇敢啊，有的是马太福音，有的是路加福音，都是姊妹包办，那个四福音都是姊妹包办掉。然后呢别的有的人读以弗所书啊什么的。那半年以后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圣灵真的做奇妙的工作。后来不止一般年轻人在那里背，而且呢离其中有几个50几岁的也在那里背，而且就把背过来，并不是很困难。你如果看他们，我可以把录影带放给你们看，你们知道说他们的的确实从头到尾，不过你就听不懂巴西话就是，那的的确确你能够清楚他们把它整个背过来。那么现在呢，我们叫有人在那里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人会背，所以在那里存一个记录。到现在为止，那最少有105位年轻人，他们能把圣经中的一卷把它背过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有机会来访问我，如果访问你们的话，我们可以专门有一个聚会，是专门是从创世纪就从马太一直背到启示。那么有一个弟兄就是背启示，我就把它背过来。所以呢我常常在想说，哎呀这个，所以后来呢，我就回来了，我也把这个梦告诉大家。后来我发现呢，我们这个地方可能是在赤道以北啊，所以就是不一样一点，但是还是没有成功。但是很稀奇，主也做工，你信不信？现在主在台中呢，也兴起一般弟兄姊妹，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活着爱主，他们愿意背圣经。有一个弟兄，我们很受感动。有一天早晨他说他有受感动，他要我们守晨更的时候大家在一起的，他说他要把整本启示录背给我们听。我们在想，这样背启示录恐怕背下来要好久好久才能背完呢。结果大概一个半钟头不到全部背完了。我们坐在下面听起头啊，因为他的国语不是那么好，我们劝他你该用台语背好了， 为什么一定要国语背呢？因为他的确台语很顺呢、啊。但他说不，我一定要用国语背，我要把从创世说这个启示录从头背到尾。起初我们没有抱太大希望，因为他背得结结巴巴的。但是后来弟兄姊妹背完了，每一个人都很受感动。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主要让我们把话丰丰富富藏在里面，那背尾是一条路，也许是个智慧。我知道说你背了不一定记得，你不背一定记不得。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说对于主的话应该像保罗一样，能够丰丰富富的把他说的话存在我们心里。弟兄会有一个弟兄，我们在弟兄会的弟兄们，他们读圣经都是非常熟的。那么有一个弟兄啊，他是为主服侍主的。那么有一天他去看眼科大夫，眼科大夫告诉他说，你这个眼睛不久就要瞎掉了。所以呢，他就在主面前祷告，他说，主啊，我在你面前有一个请求，就是希望在我眼睛瞎以前呢，我能把整本的这个新约把它背过来，他这样以后呢，我虽然瞎了，我还是可以侍奉你。那么这是他在主面前的心愿。结果主果然听他祷告啊，主就让他眼睛没有一下就瞎掉。那么他果然呢，大概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他真的把整个27卷圣经都藏在他心里。然后他想，现在主可以让我平平安安去了，我眼睛可以瞎了。所以他就跑到那个医生那里说，请你再给我检查一下，到底是眼睛应该什么时候瞎啊？然后呢，这个医生呢就给他看一个，看了最后他告诉他，对不起，上次我给你看错了，你根本眼睛没有病，你根本眼睛不会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神是幽默的神。这位弟兄啊，好像啊他吓了一下，但是呢他把他一生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他的心。我们这次很感谢主，到了中立这个地区，我们相信如果台中的弟兄姊妹能的话，我相信中立的弟兄姊妹也能。所以如果你们在座有人愿意接受挑战的话，但你们需要最好有人能够盯一盯你啊，需要盯一盯你，然后跟你联络一下，那么这样容易帮助你能够把它背过来。所以我们盼望在中立也有一班弟兄姊妹能够起来背圣经。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会后你可以到服务台，你可以登一个记，你说我希望能够背圣经，那么我希望背哪一卷也可以，或者我把名字留下来，以后我们大家再联络，我们可以看看。有的人不要雄心太大，如果你记性实在不好，不要一下背启示录啊，也许你就背一背以弗所书或者腓立比书也很好，要紧就是你要恒心把它好好的背过来，那么这个我想就可以了。那这是保罗的读经。保罗呢，他读圣经，你看他需要研究的，需要追踪的，需要搜索的。所以呢，就好像今天你需要懂得一点希腊文，你需要好好的分析，需要这些都有它的用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不要做极端的人，不要以为说哦这些都没有用，这些有它用处。但是问题这样，你光是这些都有，你懂得希腊文，懂得希伯来文，你也懂得圣经的教训，你也懂得灾前背题、灾后背题、部分的背题，你也知道什么千禧年前、千禧年后、无千禧年，都知道了。但是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你却不肯来到我这里得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 Logos 是基础，但是来到主面前，结果呢我们就得着了生命。那么我们知道主对我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现在呢，我们来到另外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约翰。约翰和保罗是完全相反的。保罗如果是学术界的人，约翰一点都不是。约翰不过是加利利海边打鱼的人就是了，没有受过很多的学问，家道非常的丰富富有，没有错，我们知道他跟大祭司有来往，所以很富裕，不错。但他最多最多不过是什么？不过是加利利海边打鱼的人，如此而已。但是有一天呢，主呼召了他。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能知道主呼召他让这个约翰来跟随了他的主。那现在你能想象，你做梦也不会想象得到，神就借着约翰写了约翰福音，也写了约翰的启示录。你知道吗？差不多100年来，许多的圣经学者不相信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希腊文太好了，因为那里思想太深了，只有一个有哲学思想的人才能够写出 创世纪，才能写出这个约翰福音，才能够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所以后来他们说这个道啊，就是希腊人，你知道希腊某一个哲学家他在500年前就讲了这个道。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他们告诉我们说，所以呢约翰不可能写，不可能写约翰福音。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非常稀奇，你做梦也不会想到，经过了100年以后的今天，现在最新的这个学术的研究告诉我们，根据死海的古卷，现在我们能够证明约翰福音的作者一定是约翰，一定会相信那个淡水河边打鱼的人，或者是加利利海边打鱼的人，那经过主的教导，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能写出约翰福音来。那么我问弟兄姊妹，他有没有到加马列门下过？没有。有没有受过严格的教训？有没有？没有。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当你读约翰的著作和保罗著作，你觉得他不同在什么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现在我们要听听保罗给我们的秘诀，我们也要听约翰给我们的秘诀。只有你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说这是那个秘诀的全貌，我们就真正的得到那个秘诀了。我们也许不像保罗一样是一个很有学问的，是个头脑大的人，但有一件事，如果你能够像约翰一样，能够躺在主的怀里，能够与他到他那里来得的生命，做爱的使徒，弟兄姊妹，你看爱能做的是你我想象不到的。所以你知道吗？整本的约翰福音呢是两件事。整本约翰福音讲的怀呀、啊，这个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这个怀这个字只用过两次，一次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主耶稣这个独生子怎样在父亲的怀里。还有一次呢，就是约翰靠近什么主耶稣的胸怀。所以第二次的那个怀呢是什么？第二次的怀呢乃是约翰在主耶稣的怀里。你看见两幅图画吗？这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一面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神的儿子，另一方面看见说我们今天乃是蒙主所爱的，我们就像约翰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基督在父，子在父里面，我们在子里面，这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约翰福音的特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够相信说约翰福音，和的确约翰写了约翰福音，也写了约翰福音的启示录。好，现在如果你仔细的来读约翰福音和约翰福音启示录，你发现重点在什么地方？刚好和保罗不一样。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也直接的引用一段一些圣经，但是约翰很小心。约翰直接引用圣经的时候，都是讲到主耶稣怎么被弃绝，怎么被钉十字架，最后怎么为我们成功救赎。那么他的死，他的钉十字架，他的死，他的被弃绝，一共有7节的圣经。我现在没有时间去讲，因为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有7节的圣经。那么约翰是一五一十的特别告诉我们，照着经上所预言的应验的，这样这样这样。你记不记得他说我渴了？那前面就是按照圣经所预，结果然应验了圣经的我渴了。那么这些地方的圣经为什么？因为约翰在这里要指给我们看，要指给我们，约翰要指给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乃是神的儿子，他怎样为我们成功救赎。因为到了约翰的时候啊，我们的约翰的职事是捕网的工作，那个时候保罗这个彼得呢是把福音的网撒出去，但是后来网破了。那经过快到了这个第一世纪末叶的时候，所以呢你看约翰是做捕网的工作。那么所以为了要捕这个网，因为许多人不相信主耶稣神的儿子，所以你看约翰福音跟前面3本福音书不一样。所以你如果仔细来读的话，他一直讲我的父，他你看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两个字很重要，一个讲我，一共多少次呢？120次。然后讲父有多少次呢？也是120次，因为我与父原为一。所以在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的乃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那这个启示了不起，弟兄姊妹，你看，你要记得这个启示一点不比保罗差。是谁看见神就是爱的呢？是约翰发现的。所以让我们记得，约翰他虽然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但是他是一个爱主的人。因着爱的缘故，他能够坐在主的脚前，主能够雕刻他。经过30年以后，弟兄姊妹，他能够得出启示，他能告诉我们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主是神。然后呢，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都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约翰的见证，这是约翰所得着的启示。所以你看见吗？他没有经过什么，没有经过加玛列的门下，什么都没有。那这是约翰福音。你如果从约翰福音开始啊，弟兄姊妹，你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创世纪说他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约翰说太初有道，从太初开始。那么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讲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呢，我们知道一开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呢，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就看这个圣经说，这套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你看，叫你想到什么？想到整个的创世纪，前面创世纪，生命在他里头。你看你在那个园子里面，有生命树，有知识善恶树，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你看光和暗就分开了。然后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看见神的羔羊，叫你想起创世纪，叫出埃及记。然后呢，再讲到弥赛亚，然后再讲到这个以色列的君王，然后再讲到什么以色列的王，讲到神的儿子。那么你再读下去，你如果仔细再读的话，你就发现创世纪，然后呢是出埃及记，讲到旷野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讲到铜蛇，虽然有蛇的形状，但是没有蛇的毒素。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成为罪，但是呢他里面没有罪，所以这样我们凡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这就是约翰给我们的。但是你看，约翰当他在那里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整本的旧约圣经在背后。你如果仔细去读，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读了，你如果真的去读的话，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在那里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怎样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如果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有水从哪里出来，从圣殿的门槛下来，然后一直流，越流越深，就流到死海，所到之处都活过来了。为什么？原来主耶稣讲话的那天刚好是什么，是祝棚节最后一天。那么根据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习惯呢，祭司们要去倒很多的水，拿很多的水呢就从圣殿倒下来，然后那个水就经过那个阶梯呢就往下流。那么许多人在广场里面，主耶稣就指着那个情形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就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就是他的殿，你看水怎样从殿里面流出来，活水也从我们里面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去读整本的约翰福音，你就看见说，几乎你能够从创世纪，然后看到出埃及的影子，然后你甚至于看到利未记讲到洁净不洁净，然后你可以看到民数记，你也可以看到生命记，然后一直这样的下去，一直看到以西结束等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没有像，我们不是像保罗，不是像约翰那样。那约翰读圣经的时候呢，不是一句一句的，他是一卷一卷，一张一张，整个的影子在后面。为什么？因为约翰从主那里得着一个秘诀。主的话是怎么说呢？主的话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约翰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唯一也住在你们。约翰因为是一个住在主里面，所以你知道很多人呢，你普通话约翰都非常把它女性化了啊。那么因为什么？因为他住在主里面。那么住在主里面的好像是那么温柔，好像是那么谦卑。那么然后呢，圣经说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那因着这个缘故，他越与主有交通，越和主有交通。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约那个所有旧约的话就变成瑞玛了，他不能一节一节的背，他这个办不到。但是这个并不表示他圣经不熟，每一次他来到神面前，他就默想主的话， 所以如果你读到约翰福音，你找不到一章，你很难说这一节是哪一节，那一节哪一节，但你能看出来这里有他的影子，这里有那个影子。比方说38年那个摊子，你记不记那个故事啊？他在那里人家动了，他就是不能够下去。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以色列在旷野的故事。以色列在旷野漂流多少年呢？38年。所以如果你那个所罗门廊下就代表整个的以色列国，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这个约翰福音的话，你看见约翰好像没有提旧约的圣经，通通是旧约的圣经，没有提神的话通通是神的话。为什么？因为他好像在神好像什么，好像玛利亚一样，把神的话反复思想，结果你看见这些话就变成了他的人了。所以现在很有趣的一件事，你如果仔细的去看了约翰的启示录，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如果仔细去看那个约翰的启示录，一共是404节，有278节都是引旧约，都是把旧约带进来。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在这里面没有一节圣经是直接引用，没有，通通是印象的，通通是根据他的回忆，通通是根据当他在神面前默想的时候，神把这些圣经放在他的背后，然后呢，弟兄姊妹，他就把神的话给了我们，所以他就把约翰福音给了我们，也把启示录给了我们。那如果你仔细的来看这个真正算的话，有多少次多少处呢？有348处。我现在不是讲节，我讲处。那么这个348处里面呢，你就发现光是这个摩西五经就57处，那么光是历史书11处，光是大先知书是197处，这个难怪，因为这是一本预言的书。然后38个地方呢是小先知书，今天小先知我们在什么地方找都找不到。但是当约翰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当他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整本的圣经就在他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给弟兄姊妹看。那么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怎么讲这些最多的约翰引的最多的是7本书啊，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有的人问说，到底约翰呢是旧约里哪一本书最影响约翰呢？或者说你今天在启示录里面最能看到旧约哪一本书的影子呢？那么非常有趣的，你如果看看它的数字就清楚了哈。这个出埃及记是22次，诗篇是43次，以赛亚是78次，耶利米是22次，以西结43次，但以理呢是53次。好了，你如果从这个表面来看的话，最多是哪一个？以赛亚78次，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以赛亚一共是66章78次，但以理书是12章53次，所以现在哪个比较多呢？意思就是说，每4.4，就是说每一章呢有4.416次。所以我们要记得，但约翰这个保约翰最熟最熟的一卷书是什么？是但以理书。然后下来的呢是以赛亚，是1.181。然后再下来的呢是以西结0.893，然后是耶利米是0.894，然后耶利米是0.444，然后呢这个，但是不要轻看这个，不要轻看什么，不要轻看这个撒迦利亚，撒迦利亚一共是15次，但是总共有14章，所以是1.061。所以我刚才说错了，第一名呢排行榜第一名是但以理书，第二个呢是撒迦利亚，然后呢才是以西结书。现在我们就回到今天早晨我说的问题。今天早晨我们说过，他的老师就是我们的主，几乎最熟的一卷书是什么？就是但以理书，我们说过了。那么结果我们的主就带门徒们，其中一个是雅各、约翰、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他们就到了橄榄山。然后我们的主就告诉他们马太，就告诉他们预言，告诉他们马太福音，告诉他们末世的预言。那么弟兄姊妹，就在那个预言的里面，我们的主特别提出了但以理书，讲到敌基督的时候，讲到这个后，讲到那个大的象，那个石头怎样把它砸得粉碎。你看我们主亲自讲这些话，你如果读这个路加福音这个20章，你明显能看见这些话。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可以说为着能够把但以理书解开，叫望远镜头放得更远更广， 你看见这是我们主的秘诀。现在呢，约翰坐在主的脚前，他从主那里得到教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约翰的书信告诉我们敌基督是怎么回事，然后到了约翰的启示录告诉我们敌基督是怎么起来的。那么请我们记得约翰这个什么但以理书给我们七十个七，但是你不知道那个七是七天呢是七年呢，你如果读启示录你终于明白，原来那个七天七乃是指七年，那最后的一个七就是整本以上，就是整个启示录所要启示给我们。但以理书讲七十个七，但是最后的七没有交代，那么是谁交代清楚的呢？是约翰亲自交代清楚的。所以现在约翰终于把七十个七完全讲清楚了。那不是如此，约翰你记不记得这个保罗不是这个但以理不是给我们看见有四只兽吗？那么第一只兽啊，第二只兽，第三只兽，第一个是狮子，然后是什么熊，然后是豹，然后另外一个不知道什么，很凶猛的四个。那么第一个，第圣经告诉我们那豹有几个头呢？有几个头？有四个头。我怕有的人可能都不知道有四个头啊。那么你如果读但以理书四章有四个头，那么等到约翰呢，当他在那里写启示录第十三章的时候，告诉我们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他告诉我们几个头，七个头。那么我问弟兄姊妹，那个七个头怎么来的呢？你如果把但以理书那个四只兽把它头加上几个头，刚好是七个头，你明白吗？四个头加另外三个头是七个头。所以不要忘记了，那一只兽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兽。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但以理书的表象所有的表号跟启示的表号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要明白但以理的话，你现在你就知道，现在你读启示录你就会明白了，但以理解释启示录，启示录也解释了但以理。我举个简单例子吧，比方说但以理没有告诉我们七十个七，那么告诉我们七旗，那么意思就是七十个七旗啊，如此而奇。那么奇没有告诉你天呢还是年呢等等。那么好了，现在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你知道大灾难的时候是三年半，圣经告诉我们说是1260天，然后呢圣经怎么记载呢？是一奇两奇半奇也是三奇半。那么讲到三奇半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1260天也是42个月。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原来但以理所说的一奇就是一年，一共多少天呢？一共是360天。所以现在你再来读圣经就清楚了。那么好，如果这是对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自从耶路撒冷城盖起来一直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中间要经过多少时间呢？应该经过69个七年。69个七年是多少天呢？是69×7再乘360天。你去查你的历史，果然一点都不错。在以色列在一圣城盖起来以后，经过那么多天，我们的主进了耶路撒冷，一点都没有错。那么我问弟兄姊妹，这个预言谁能够相信呢？今天如果不是启示录，不是约翰给我们看见这个光的话，我们怎么会明白这些？所以让我们记得，约翰乃是把那个望远镜的镜头放得更远。那么约翰的光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来的，因为他坐在主的脚前，躺在主的怀里，住在主里面，结果主的 Rhema 就住在他的里面。所以你明白了吗？约翰他写了约翰福音，也写了约翰的启示录。什么叫做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乃是讲的与基督联合，以基督的历史做他的历史。什么叫做启示录呢？启示录也是与基督联合，是以基督的前途来做我们的前途。所以这样就叫做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那么主今天怎么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他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一点都不抽象。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约翰给了我们一个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呢？住在我里面，我的 Rhema 也住在你们里面。那约翰自己是个最好最好的榜样。弟兄姊妹，他没有学问，他也许没有才干，他也许没有才华，他根本不会写一些东西像哲学家的，但当初人家以为是伟大哲学家写的，人家怎么样都不以为是他写的。但是你看看，神能够借着约翰 把那些话写出来。今天没有话，没有时间了，否则我要把那些一五一十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告诉弟兄姊妹。有一些光只有约翰看见。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是约翰看见这个主耶稣，你叫人把他打断了以后，这不是结果，因为看见主耶稣死了，所以没有把他打断，所以他就说一根骨头怎么样也没有折断，是引什么？是引逾越节羔羊的羊羔一根节，一根骨头都没有折断。这是谁看见的？约翰看见的，别人没有看见。约翰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弟兄姊妹，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一个好像不过是淡水河边打鱼的人，就是因为跟从了主，主呼召了他。你看主能改变他成为何等？他虽然没有学问像保罗一样，但是感谢他有一颗心，爱主的心。因为那颗爱主的心，他住在主里面，结果呢，主的话就住在他里面，神的威望在里面就越过越丰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从保罗、从约翰，你就得了一个综合的印象。我们给我们看，就是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叫神的话更丰富呢？一面，两句话，就是一面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 Logos 基督 Logos 存在我们。第二点呢，让我们住在主里面，与他有交通。弟兄姊妹，那个结果让我们躺在他的怀里，就好像主躺在父的怀里一样。这个爱的故事会产生一个结果，让基督的爱，让基督的那个话 Rhema 就在我们里面，就住在我们里面，越过越增加，叫我们越过越丰富。然后我们不止自己得着供应，我们也能把这供应给别人。我想我们的话只能够停在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但愿主祝福这些话，叫这些话呢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那如果在座有人要赶到台北的，你不要急，我们有交通车会送你们到这个车站，所以不要急着叫计程车，可能还叫不到啊。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很快的再有一点祷告，然后我们有个重要报告我们就散去。亲爱的主，为着你所给我们的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相信这一次你在中立地区为我们预备这个聚会，有你自己的美意。主啊，但愿你在这里寻找那些爱慕你话语的人。主，但愿你的爱在里面激励我们，叫我们起来愿意做一个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藏在我们里面的人，也愿意做一个常常住在你里面的人。借着保罗的榜样，借着约翰的榜样，也借着你自己在地上流过的榜样，让我们起来更多的爱你。主啊，我们为着中立地区的圣徒向你祷告。我们相信这次我们来到这里并不偶然，我们求你借着这个信息，也借着录音带的信息，能叫更多的人从你那里得到帮助。末了我们说，我们愿意把感谢都归给你，但愿祝福归给你儿女，羞辱归给你仇敌，荣耀归给你自己。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